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早上一起在这里敬拜侍奉他，来到台上听到鼓掌的声音惊心漏跳，不要鼓掌哈、啊！我们一切的荣耀，若有任何的荣耀，我们归于神。刚刚跟伟弟兄讲，这个城市不是我第一次来的，来了很多次，但这个教会倒是第一次来。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个教会，事实上在我们大概2007-2008年开始向外发展职堂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那时候有个计划的，盼望一路职堂直到这个城市的啊。神没有为我们这边开路，但是神为其他的教会开路啊。从华基开始，我们非常的欣慰。当时就停在 Burlington， 事实上还应该是 Hamilton， St. Catherine， 然后就 Niagara Falls 这个地方。我看到神在多伦多大多市的周围四处兴起了福音的工作，在这一切的福音的工作，当然背后有些人真是执意刻意的要把福音发展出去，当然了也有教会因的纷争因的一些负面的事情而发展出去，不管怎么样福音都传开来了哈。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我就直接进入到主题的，刚刚赵传道那么详细的说明哈，详细的介绍大家都也都知道一点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围绕这么一个卷，这是一个破音字如果说我们不念这个字破音字的话，就是叫圈，这个圈。我在讲到这个题目之前，我想邀请大概5位到6位的弟兄姐妹上来一下，耽误大家一点时间好不好？请哪5位来来来，快点上来，不只要跳舞歌唱的哈。那请上来，请上来，谢谢谢谢。还有好，4位了，那再来1位。好 OK。 那我请这几位，等有多有少没有关系哈，请这些上来呢，我是希望他们做一个形式给大家看，请你们围一个圈好吗？围一个圈呢，手牵的手哈，一定是手牵的手，代表了教会呢传福音的齐心努力兴旺福音嘛，是不是你们不围一个圈吗？这个是圈吗？这个圈好，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大家手牵着手心连心嘛，是不是？好，谢谢，请回坐，请回坐啊，请回坐，就那么简单，那么冷好，再来动一动也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刚刚那个圈有些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你觉得有些不太对劲的样子？那个圈啊，手牵着手了嘛，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表示一个教会的一个新年的心了哈，尤其跟主连心在一起。其实这个没有什么错，那个圈子围得很好的啊，围得很好。唯一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怎么样面向内啊？他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嘛。这就是很多教会的问题，我们都是 focus 在四幅墙里面，而没有想到对外的。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他讲了很多很多的比喻的，这些比喻都很接，用今天的话语来讲就很接地气啊，就老百姓一般都听得懂，因为他讲的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这刚刚坐在下面就想到他一个比喻，他曾经讲一个比喻，你们要到外面十字路口，大概就这个意识到十字路口应该是车水马龙的地方，到那天地方勉强那些人呢进到家里面，因为宴席已经预备好了，已经预备好了。路加福音15章从头到尾就讲了3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羊，他说哪有人不会愿意留下那99只羊，而为一只迷失羊放下那9只羊，把那只迷失的羊引进来了，带回到圈里面来了。第二个比喻，他讲到一个吃掉一个铜板一个钱的问题为了找这一块钱，整个家翻山覆海就找出这一块钱来了。就第三个比喻大家都很清楚，就讲到浪子回头嘛，是不是啊？浪子回头，这个小儿子这个 要父亲，这个父亲我们中文讲父亲还没倒头之前就要分家产，这非常不孝的一件事情。结果他拿了多少啊？按照律法来讲的话，他只拿三分之一，他拿的是三分之一就变卖，然后呢就外面花天酒地，就他也回到了家里面，这个父亲也为他大摆宴席。结果长期留在父亲旁边的这位做哥哥的呢，在外面听到，没有走进这个家，就在外面问到底家里面发生什么事，人家就讲说你弟弟回来了，那他应该是欢喜快乐的，赶快进到家里面，结果他没有进来，他在外面发怨言了，他知道他弟弟呢在外面为非作歹，浪费资财，结果他愤恨的怨的怨气，他始终没有踏回到进到家门来。这些比喻都讲到一件事情，讲到一件迷失的事情，也讲到失而复得的事情。刚刚所表现的一个圈呢，在提醒我们，我们应该常常记得，教会被建立在这个地上，真正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将这些迷失的羊领进到这个圈里面来的，这就是唯一的目的。从旧约亚伯拉罕开始，就叫亚伯拉罕要去哪里没有告诉他，但是要叫亚伯拉罕的脚中能够引起一个万民都归向他，因他得福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围绕看这些经文，大概都是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章里面。第十章里面最重要一节经文呢，我个人就把它这边当作今天的所谓的金句这里讲，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的。谁说这句话？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来讲，在围绕在第十章里面有一些重点，我们可以今天在这里看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耶稣基督呢称他自己为牧羊人，他说我是好牧人。我相信他当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正在想到自己正在应验神借着先知以西结所宣告的一个应许，非常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所以我必拯救我的羊群，不再做掠物，我也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个重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所谓的羊群之中，有一些是属于基督的羊，有一些不是第三节的后半段这样讲到第四节，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就在前头走，这些都是耶稣讲的在第十章。然后第十四节就讲，我是好牧人呢，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第十六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了，我另外有羊不是在这圈里面的。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在外邦人，我们讲的外邦就今天还未尚未信主的这帮人，这些人在这些人的当中，有些也是属于他的羊的。换句话说，此时此刻在这里聚会之外的这些社区里面，有许许多多是属于主的羊的。就说今天在这个破碎的世界当中呢，有很多很多是属于耶稣的羊的。不是所有在以色列圈里面都是真正属于基督的，这里又带出一个真理出来。这有些是他的羊，有些不是。在当年是这样讲，今天是不是？今天同为一个人，同为一个事实了那为什么有些在圈里面的羊不是基督的羊呢？而一些在圈外的，就在这些外邦，在这些未信主人这个社区里面，却有些是属于他的羊呢？这好像是说，有些人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 他已经他们已经属于是羊这个他的羊人。所以说这一讲耶稣讲说，我另外有羊不是在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那这些人我们要想，这些人又如何成为他的羊呢？耶稣还没有召唤他们，还没有呼召他们呢。那答案是什么呢？答案就是神从以色列人和其他的外邦人当中拣选了自己的人，这些人都是他的羊，神将这些羊交给他的独生子，而这些人在基督里因着信得到了拯救，就是今天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姐妹啊。那请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六节，他这样讲，耶稣向天父祷告，这整章十七章整章都是在讲耶稣的一个祷告，他离世之前一个最清楚的一个祷告。他说，你从世上所赐给我的人，我已经将你的名显明他们了，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所以说在这些门徒还没有来到耶稣这里的跟随他之前呢，他们早就已经是属于神的了，是神拣选了他们。我们可以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看得更清楚，这里是说什么呢？这里讲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哇，约翰福音真的是非常重要，特别重要是这些有关这些迷失的羊的事情。那今天这个应许跟我们华人基督教会在这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弟兄姐妹们，这正是今天教会在前面要持续成长的一个依据啊！这也更是教会要在福音上面工作，要在宣教的工作上面的一个盼望啊！这个希望就是耶稣将会兴旺属于他的教会啊！但有人讲的，牧师你怎么那么肯定呢这件事情呢？因为耶稣在这里已经说明了天父的应许嘛，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那也就是说，我们到了神的面前，到了耶稣的面前呢，并不是靠着我们一些什么努力而来的啊。你请看十章二十七节，他这一讲，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那为什么我们认得出那是耶稣的呼召呢？那就换句话，我请问你了，今天你怎么肯定当年是耶稣在呼召你了？那因为身为基督的一只羊啊，让我们可以认得出我们牧羊人，而且我们也会回应他的呼召的。那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注意一件事情呢，回应他的呼召这件事情并不会使我们成为他的羊的原因了。假如你听到他也认出了他的声音，那是因为我们原来已经是他的羊了。按照这些经文里面来讲，就是这个道理。因着天父的拣选，当初我们来到这位圣子的面前，那是因为圣父将我们交给了这位圣子。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讲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耶稣曾经讲了，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到天父那边而不是借着他人，一定是透过这个道路来到天父面前的。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来说，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他不断地强调这件事情。所以对那些认为要靠自己努力就可以达到最终的永恒的人来讲啊，从这些经文里面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另外在十章二十四节这里指出，那些不信的人要求耶稣直接告诉他，那你到底是谁呢？当初有很多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到底耶稣是谁呢？ 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天父所应许的基督呢？但是耶稣在那时候就讲，我已经讲得很明白了，那为什么这些就是不信呢？到最后还是不信呢？有时候我们会在想呢，这些给这些始终不信的力量会被搞乱神那永恒的计划。那我们来听听26节，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说让我们更仔细的来读一读，耶稣不是说你们不是我的羊是因为你们不信了，而他是在怎么讲呢？他说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说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神按着他自己的恩典和他的旨意啊，在人相信之前呢就已经拣选他们了。你在圣经里面听，我在未出世之前呢，神就拣选了我们，人在还在母腹之中啊。彼得前书1章2节，这一节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照他在写信给小亚细亚这些基督徒，让他在这个1章2节的时候特别描绘一下，描写一下这些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他身份从哪里来的，他身份又代表了些什么呢？1章2节这样讲，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了，以至于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这个非常重要。你看到我们常讲的 Trinity God 这个三位一体，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位都在有他的工作的。第三个重点，约翰福音10章在这里讲的，耶稣要为他的羊舍命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了。14、15节又讲到，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这也就是说，那些为神所拣选的，他必会赐给圣子，凡赐给子的，子必呼召啊，为他所召的，耶稣就为这一些羊舍命。所以2000年前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儿子赐给他们，为他们舍命。但当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世界全部人都信主啊？不是吗？但福音有没有传遍地极呢？有的。今天有没有传到地极啊？还没有。因为你到宣教工厂里面可以知道，还有很多很多，就像拿瓜佛这个城市里面还有很多人不信主的，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到底是属于羊还是不是啊。所以最后一个重点，我在今天讲让大家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永不失落的救恩。10章27到30节这样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面把他们夺去，我父将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里面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所以说这些属耶稣的人，他们所得到的永生是绝对不会失落的。啊，你想说牧师啊，我看到有些弟兄有些姐妹离开了教会了，怎么请他都不回来啊，那他们的救恩会不会就因此失落了？我不敢讲，我不敢讲，我不能说他们一定是或一定不是。但是如果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成为我们个人救主的那一刻，真正是圣灵感召我们，我们真的是在他面前彻底的悔改的话，我相信救恩临到了这个人身上，就像当年撒该亚一个税吏长 在那个社区里面讲，他这名真是臭的不知道该怎么样。他讲这个是个大罪人，不是普通的罪人，他是个大罪人。但是撒该后来怎么样悔改了，接待耶稣了。耶稣讲的非常重要，讲今天的救恩临到了这个家里面来。所以说约翰福音第十章只带来的真理和事实是什么呢？这是好牧人，这位好牧人有绝对的主权，可以拣选属于他的羊。你看耶稣在颁布大使命，我们现在看到了马太福音28章这最后这一段了，18节这段。所以耶稣颁布大使命之前，他就先说明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就还没有差遣人之前，特别提醒这些被差遣人讲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属于我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相信那时候人听到这个要去了都怕啊，这个福音实在是太难传了，当年的困难比今天要多得多了。然后不单单如此，不单单神耶稣基督他差派这些门徒出去传福音宣教，那也是他天父托给他的这件事情，而他就为这些人舍命了，他也按着这些人的名字一个一个来呼召他。他赐给这些永生，他应许呢永不会丢弃他们的，而且这个确据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你身上夺去的。同时在他这里他也同时的宣告说，我们需要仔细的听呢，耶稣也提醒那些已经得到的这一些恩典的这些人，就是今天你跟我。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另外有羊啊，不在这圈里面的，我另外还有许许多多迷失的人，不在华基这个教会里面的。所以说当这些以色列门徒认识他们是从亚伯拉罕后裔所拣选出来的人的时候呢，耶稣叫他们更不要忘记一个重点，我另外有羊啊，他们不是在这以色列这个圈里面的，在这个圈子里面的，他们是在那外邦人当中的。就是很显然事实是什么，在这个教会之外啊，在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的身边啊，许许多我们的范围，我们亲朋好友，我们所认识的这些人，甚至在这个广阔的这个一个整个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仍然有许许多多是神所拣选的这些人呢，他们还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呢，还没有来到归于这一个牧人之中呢。所以说神的旨意我们知道是高过人的旨意，但这件事情并没有使得传福音宣教这个工作变成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反正你都拣选了神了。相反的，让我们更有盼望了。曾经有位老宣教士这样讲，他说在当年我走上宣教的这个旅程的时候呢，我说那时候我在想，那预定论如果是对的话呢，我就不必做宣教士了。但经过今天20多年来在宣教工厂里面去与那些许许多多刚硬的心在挣扎之后呢，我现在说除非我相信预定论是对的，要不然我真的无法在宣教的工厂里面再持续下去了。所以耶稣还有许许多多属于他的人呢，这些人就在我们的周围，就在世界的各处。那讲说为什么要到金三角去宣教，我要到其他地方都可以，你不一定要到金三角这个地方。我也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去过金三角，在香港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啊、哦，那叫什么旅游啊，新马泰这三个地方啊，泰国是一个旅游的圣地，从来没想到要到那边去传福音的。就我们教会有个 Brandon 一个年轻的夫妇，刚刚结婚没多久， baby 还抱在手上呢，就离开了那么一个舒适的圈子里面，两夫妇就直奔金三角去了。去了以后3年我也去了， 他回来邀请牧者，那牧者你们也应该来看看我了，那我们就去看他了，一点没有心理上没有怎么预备，好像就说这个人家请了你，你不能不去了，那就去了，在神学院里面教课两个星期，完了你就回来了。我已经在那个时候被改变了，然后从那年开始，每一年都到金三角，而且不单单自己去，开始在教会里面组成转圈队去。从06年、06、07一直到13年的时候，前后有70之多。在这70之多的短圈队里面，出了多少位啊？师母，七位传道人跟宣教师，是我的本事。一点都不是，一点都不是，这完全是神的工作了。因为我们听宣教、听福音，绝对不是第一次。我相信在座弟兄姐妹，你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了。但单单听，圣灵的感动会感动你的，但千万不要抹杀了圣灵的感动。感动，感动就是有那个感觉，有那个感受，还要跟着那个行动的，要不然就不是叫感动了，缺了最后的行动。启示录5章这里讲了，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呢，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呢，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普世的宣教传福音，正是证实耶稣基督舍命的这个救恩。所以宣教的工作的盼望跟实践呢，那是建立在耶稣他自己的应许之上，而且这个应许呢是永不落空的，因为他讲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这些羊会听见牧羊人的呼召的。你说哇哦，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吗？说那些在圈外的羊又如何能够听到这大牧者的声音呢？今天耶稣并不是有形有体在这世界上走来走去吗？他怎么会听到这些人怎么会听到他的声音呢？世界又如何能够听见这位所谓大牧者的声音呢？答案是什么呢？答案是借着你跟我嘛，是不是？这就是有如天父差遣了他的儿子去寻找拯救失丧人，而这个子呢，又差了你，差了你，差了你，差了你。耶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曾经这样说，愿你们平安了，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17章20节讲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17章整章的这个祷告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耶稣是特别替跟那些门徒讲，那时候法利赛人不在他周围，全部他的门徒围着他，他做了这么一个祷告。他中间讲说，我不单为这些人祈求，不单他向天父讲说，我不单为这些门徒，不单为这些弟兄姐妹祷告的，也为那些就其他人啊，因信他们的话，因听了他们的话信我的，因他们的福音，他们传的这个福音而信我的这些人呢，祈求的。所以有人可能在想，既然耶稣呼召自己的羊，那这些人不早就已经是神所拣选预备好的儿女吗？既然神已经办妥，那为什么又要为我们去传福音呢？其实这些人这些都是我们人一个主观的一个推测的，这并不合乎圣经的教导，尤其在约翰福音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再清楚不过的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呢？耶稣要借着我们 去呼召去招来他们的羊啊，来聚集他们的这个就聚集神的子民羊。我相信当初这个堂指起来，从一个人从一个家庭从两个家开始的时候，这些人也正在做这些工作直到今天嘛。所以说有人就集中这个合成一群在大牧者的这身边呢，所以这就是福音的需要，这就是福音的奇妙的地方。有些人当有人忠心并依靠着圣灵的大人来传扬他的时候，他传扬这个福音的时候，这就这些传扬就不单单只是人的话了，而是神他自己的话语。所以说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这边讲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是你的大能，也不是我的大能。这福音的本身就带有神的这个 power， 就神的大能。如果说我们老是想靠自己的本事，靠自己对圣经的熟悉来去传福音的话，而且你去传，你就有一个你有个期待啊，你希望他即刻听了你的话就信主的。但你知道这中间还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我知道有些人叫你某一个人传福音，传到最后他临死之前都没信的也有，但有些人一讲他就信了。福音本身带有一个大能啊，那些来到神的面前，是神一早在他们还未出世之前就已经有了拣选了。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就在宣教传福音这整个大业中，我们都像每一个人都像一个驻外使节一样的，正在这个当地呢来传达这位差遣，这差遣我们这些人这个神的这个心意的。那早期美洲的清教徒来到这个北美这个新大陆的时候，他们也正是人领受了这个自己如同被拣选的新以色列人一样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五月花的这些历史上面就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基督当他的话临到John Lewis的这个声音他的思想里面的时候，说我另外有羊，那不是在这个清教徒的这个圈子里面。所以说这个John就到了尔光肯这个地方，向印第人当中的传福音。也因着这个盼望呢，在1663年的时候，他就完成第一本尔光肯的这个印第安语的这个圣经的翻译的工作，而且这件事情要比美洲的英文版呢的圣经还早了120年的时间呢。刚刚赵传道有介绍，我们是属于 CBN， 就 Canadian Baptist Ministry， 就是加拿大浸信联会参会的同工了。浸信会有很多的年会，不是只是在 Ontario 这个地方，在东岸西岸都有的，但整个加拿大呢，浸信会的差会就此一家。这个差会在今年的十一月，我们要庆祝要纪念这个差会的150年的历史。150年前，这个差会就差出第一位宣教士去了哪里啊？去了印度啊。去了印度，今年本来打算是在印度里面来举办这个全球的这个我们的一个培灵会啊，就现在加拿大跟印度关系不怎么太好，然后这件事情又没在这边，我们就后来选择在范弗，在德国这个地方，150年一次之言去到今天这个差会的工作呢，除了澳洲之外，每个。其他这四个州都有我们的工作。金三角在整个这个差会里面，事实上我们做的工作跟其他地方来讲，我们是算很小的一个地方。金三角工作就从我们这对夫妇开始，在2013年到今天也只不过10来年的工作啊。现在我们在那边也有本地的同工啊。我们的工作事实上是按着 CBN 呢，有五大项目之中其中的部分呢。大部分的工作都跟神学教育有关系，那也有跟福音戒毒有关系，因为我们都知道金三角那边为什么加个金字呢，黄金的意思啊，那 这些非法的毒品是非常非常值钱的。我这样怎么跟你介绍呢？就我们所接触在那个地方，在宣教工厂所接触80%到90%这些人都跟毒品有关系的。说哇，牧师有那么有没有一点 saturated， 有没有一些夸大？没有夸大，真的。我们有请短宣队员到我们的校园里面，我说你随便在这100多个学生里面随便找10个过来，我们来问一问。有一天真的做，有一天短宣队就真的做，找了10位学生来，然后问他们有没有跟毒品有关系，跟毒品有没有关系？10个人回答，居然是10个都说 yes 有的。那你说他们都吸过毒？那未必啊。嗯，我们讲说直接跟间接了，直接就真正这些人有曾经吸食过各样不同的毒品，另外呢，没有直接又间接的关系。这间接的关系就在他们的亲朋，在非常接近，比如说他的哥哥姐姐妹妹啊，他们的父母亲啊等等，就非常接近的这个社区当中呢，一定有一个人在正在是吸毒的或贩卖毒品的啊，运毒的都有。这是整个那个地区里面，金三角包括缅甸、泰国、辽国，就是老挝这三个国家，还包括我们中国部分的云南省的地方。啊，这个工作是在那里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要救一切相信他人。这些原来是社会的边缘人，是父母这家庭品气的这些几乎都不为人所爱的这一群人，我们的伙伴向他们传福音。我们在那边也分担了许多教导的工作。我们也都知道前面还有宣教士啊，叫戴德森，大家都很清楚的。神对他说，你要为我去到中国，就跟这个经文讲就说一样的，我另外有羊，他们不在英格兰这个地方了。说4年之后的当这个戴德森知道这经历过这个感动之后，呼召之后呢，啊，戴德森就在利物浦的码头与他的母亲道别了。多年以后，他们母子在回忆当中呢，做儿子的戴德森曾经这样说：“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从母亲内心里面走发出绞出的那种哭声，像刀子刺透我一样。直到此刻，我才完全明白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我们的这个意义有何等的伟大。”母亲日后呢，他戴德森的妈妈，他日后呢也见证说，戴德森看到我痛哭，就特别再跳回到岸上来安慰我说：“亲爱的母亲，不要哭啊！”啊，就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时候，他我离开只是短暂的时候，我们就会再相会了。想想呢，我离开你的不为名不为利的，哪为荣耀的目标去引导中国人来认识耶稣。我离开多伦多的时候，我跟妻子离开多伦多的时候，我的儿子那时候大学刚刚毕业，刚开始工作，在我们在预备这2年，在临去之前这2年时间，我的儿子和女儿都非常支持我们，他们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担忧出来。等到在 Pearson Airport 离开的时候，要我们两位走进去的时候，他在禁区之外的时候突然嚎啕大哭。一个年轻人哦，都因大学毕业在工作，他那时候才表现出他的感情出来。我们上了飞机坐定了以后，我看着师母看了我们心里想说，你不早哭我们可能就不走了，那已经 too late 了，我们已经上了飞机了。到今天我们都觉得对孩子，两位孩子，我本想说有些怎么过意不去，但我们也都接受一个事实，在他们人生当中有10年当中，父母不在他们周围，他们需不需要父母亲？他们已经成年，但也都需要一些建议了，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但我们缺席了。我们有没有后悔？当然没有。我们有没有觉得遗憾？也没有。但这是事实。我们最终回到加拿大这几年的当中呢，虽然我们每年都还要出去，还是要到宣教工厂去的，今年有3次要需要3次出去，但我们相信了，这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我们相信神会用他的方式来去弥补这件事情。但我们要问呢， 当年戴德生到底是什么动力推动他这样做呢？我相信这节经文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耶稣吩咐他的门徒说，我另外有羊不在这圈里面。戴德生到中国七年以后，他在病榻上面写信给他新婚的妹妹跟妹夫，他这样讲说，假使我有千磅银金呢，中国可以完全的收去，完全的支取。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的话，性命的话呢，绝不留一条不给中国。然后他讲说，哦不，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他说，这样的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难道会嫌太多吗？我相信不止这些宣讲的经区，今天在我们周围仍然有很多的传道人、宣教士，他们在世界的各地做宣教的工作。我相信他们读到约翰福音这段经文里面，他们就再次会得到肯定了。我们既然跟随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讲说，你当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背起十字架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要做整天受苦？我想不是，我想背起十字架最简单就是舍己，舍己的意思就是要对付自己的救我。有人讲说，一切都是新造，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造的。我们的三观可以这样即刻就改变了吗？当然不会了，我们还有很多软软弱弱的地方需要去对付的。但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不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呢？我相信呢，没有一只属于耶稣的羊到最后会拒绝这个福音的。他或许会让他的羊呢抵抗他的话语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但他们最终还是会接受的。就像我们今天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有时候还有很多地方要对付的，很多地方软弱的，我们可能坚持我们一些私欲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我相信终究有一天会顺服在神的面前的，来真正脱去我们的老友，脱去我们旧的一些事情。像那些不信主人也一样，因为这些人如果是已经被神所拣选的，他有一天一定会来到神的面前的。因为什么？因为他认得耶稣的声音的。今天无论什么人，无论个人的布道传福音呢，或想要参与一个宣教的工作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些经文也可以借着圣灵呢，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做那感动的工作呢。盼望今天我们所读了那么多的经文呢，听到那么多的经文，能够盼望给我们更多的激励跟安慰的。我也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哪位还没有信主的。如果说你今天还在问，经过这些信息之后，你就会问，我怎么确定我就是那只羊呢？那些属于耶稣的羊群之中那一只呢？我会不会就是神要在那些圈外所领回来归于这位好牧人的那一只羊呢？那我就想问问你了，你是否也听到这牧人的声音呢？我要用这位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对这破碎的世界里面他所应许的一句话来提醒你，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我这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为你为我舍命，他也为了一切来到他面前人的舍命，属他的羊必不失落。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清楚地告诉我们， 你还有许许多多属于你的羊不在这圈里面的。主，我们求主你激励我们，激励教会，不单单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教会，而是众教会，让我们知道传福音宣教的重要性。你没有颁布其他的命令，你临走之前颁布的最重要的命令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我的门徒。求主怜悯，求主不断地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转头仰望，转眼仰望您的施恩宝座面前，在前面的道路里面，求主使用我们，使用教会，将福音传至地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